那么下个话题我们要关注就习近平啊11年啊练到卡脖子啊现象。那么核心技术命门呢是不是忍耐在西方的手里？我们欢迎啊观众朋友们呢继续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共政治局啊1月31号呢举行20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呢在讲话中呢再提发展的安全性和主动性问题，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从2013年开始呢，习近平念念不忘卡脖子问题，指出呢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但中国官媒披露呢芯片、发动机材料、数控机床、工业软件等一系列关键零部件呢中国仍然依赖西方。与此同时呢，美国自去年10月颁布一系列针对中国实体的半导体芯片产品和制造设备的禁运措施，在技术、人才、资本上全方位围堵中国。北京念念不忘的举国体制是否仍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灵丹妙药？旨在扶持中国芯片业的千亿基金收效甚微，和美国联合台日韩和等主要半导体技术强国对中国进行出口围堵，北京手里有钱又能如何？还有呢，西方卡脖子呢是否会加速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要请两位嘉宾呢做详细的讨论。那么呢，首先我呢啊，我看到了一个中国海南啊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池福林在2022年啊博鳌亚洲论坛上面的一个讲话啊，他原有的一些数字啊我觉得有点意思啊，作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啊开场的一些背景资料。他说呢，就是说根据工信部啊2018年对全国呢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呢，中国32%的关键的啊这个基础材料呢为仍然为空白，52%依赖进口，95%以上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绝大多数储存芯片依赖进口，高档数控机床、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啊加工生产线上的逾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然进口。所以说考虑到当下的这个现状呢啊，和习近平啊从2013年就一直在念叨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我想请问呢，就是王俊涛博士，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呢好像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啊并没有就是说成为媒体关注的这个热点，是不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
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啊在决定改革开放决策的时候，他对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的发展机遇有个基本判断，就是和平与发展将是主旋律。他说会有一些战争，但中国不要出头，中国要韬光养晦。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中国要抓住发展机遇，化敌为友。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个从江泽民，实际上是从胡耀邦、赵子阳时期到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国基本上是采取把过去传统的毛泽东时期的敌人都要变成自己的朋友，甚至变成自己的依赖对象。那我们可以知道共产党本来是搞什么叫革资产阶级命的，最后呢美国的大公司这些巨型的这个跨国公司呢都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和老朋友，那么在短时间能变成老朋友。那像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发展的红利。所以美国呢当时在说习近平上来之后美国对华政策转变，也说他们有一个判断失误，就是以为中国在发展中这个尝到了和平发展红利之后会进一步呢加深跟国际社会的合作。但是呢习近平上来就提出了安全问题，当以安全问题作为这时候就要是化友为敌，就是包括那些朋友他要看是不是两面人，是不是可能要利用朋友这个身位来针对中国。所以他一上来之后他就提出来了要平衡发展与这个安全的这两方面的考量。那从安全角度考虑，当然我们可以让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中国这些巨无霸的这种网络上的这些公司进行了这种整肃。这种整肃呢，他不惜让中国的经济啊这个滑坡，要完成这个融，包括把一些中国在国外大举进行投资呢，这样这个在美国实际上还没有采取措施的他就采取措施。 这些呢确实是导致了中国的这个得，但是呢卡脖子这件事啊，就是如果我们把池福林的这个标准拿来评价美国，评价世界各国，你会发现其实所有国家都经不起这种检验，要用这样一个安全概念都经不起检验，包括那美国的芯片现在谁手里呢？在台湾手里吗？那这美国人用的手机绝大多也不是美国生产的。你要从这个角度，美国可能对全球的这种依赖比他还要强，就比甚至比中国还要强。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的安全的这种荒诞性就更加凸显了。在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依靠，就是甩开别的国家享受高科技的发展红利，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如果习近平要用安全的角度把中国从国际市场剥离出去，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全球化工体就剥离出去，那当然会招致别的国家的反弹。这种反弹结果就是别人都知道，那你想想这时候提安全问题，就是将来有一天如果你开战了，你不想受制于人，那别的国家当然就要开始卡你的脖子。但一旦人家要卡脖子的时候，你再想发展就更难了。
嗯，这个王金涛博士讲到了这个习近平把这个安全的这个事情呢凸显出来啊，慢慢的拉大了跟这个科技强国的之间的这个距离啊。那么这个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呢，确确实实就是说美国啊都受制于啊台积电的芯片，但是台积电人家可不卡美国的脖子啊，所以这个问题比较独特。因为你要找到问题的这个啊解决的方案，你要先要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那么季双明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啊卡脖子问题现在在中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就是刚才我觉得你原来提的问题就非常好，它成为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诞生现象。那这个就是意识到他的处境艰难，这个所以他会把这个问题一直念念叨叨在讲。这个实际上也符合他对任何事情环境极其那个担心的这样的一种性格。所以从2013年政治局这个集体学习当中，他讲这个比较碎片化的讲这个卡脖子的事情。后来我就发现我在网上看比较系统的讲是2018年以后，就是中美贸易战以后，他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卡脖子对他的执政的威胁。那么还有一点，我认为从他个人来讲，他的控制欲极强，即使是登上了最高权力的这种巅峰，仍然想着要控制一切。我找了一段2022年八月份习近平在辽宁考察企业时候强调的，要时不我待的推进这个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他还要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你看他这种控制欲啊，不管那个控制的是什么，他都有这种只争朝夕马上要拿在手上的这种念头。事实上我觉得美国为那个首的西方社会卡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脖子，以他的科技力量可以卡全世界的脖子。那因为美国是世界这个科技强国，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种现象在江湖时代也曾经有一些，但只是不卖关键的高科技产品给中国。为什么过去少有卡脖子的这种提法和现象？那你比如说美国早年还没有限制芯片的设备提供给中国，那么现在习近平上任，美国要卡脖子了呢？我觉得这里要想想你的脖子是怎么来的。你和美国与西方国家红脖子瞪眼，让世界感觉到了什么？美国为什么要出手单单卡的就是你的脖子？那其实这才重要，明白了这一些啊，你才能尽快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小平，
嗯，对啊，这个要明白是怎么卡脖子的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有一位这个啊推特网友啊，叫 ZO10Z 啊，股票公司，他说卡你脖子的是体制啊，不是美帝啊。那么这个观点呢跟季说明先生的观点呢啊非常的啊接近啊。那么我们接下来问，就是说这个 中国领导人啊，现在面临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呢，他就要想一些对策啊。那么现在这个谈的最多的这个对策呢，就是所谓的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的举国体制啊。那么这个举国体制呢，现在似乎成了习近平和中国的这个智库民间官方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指望啊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啊这个一个诀窍。但是呢，原来的科技日报的总编辑刘亚东啊，他现在啊是南开大学的新闻啊与传播学院院长，他就说呢，他以往的举国体制呢不适合解决啊半导体芯片的问题。那么他说这个原子弹啊不是商品啊，你可以啊没有产业化的问题啊，但是呢这个芯片不一样啊，芯片你做出来之后呢市场不接受，等于你做出来是个垃圾。因此呢他认为呢传统的这个举国体制呢解决不了当下的一些科技的卡脖子问题。那么王金堂博士你怎么看呢？
对，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呢他没有做过技术开发方面的事情，所以他不了解技术啊，其实是一个生态，技术是生长出来的进步。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在谈到卡脖子问题，同时要强调中国要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时候，他其实中国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就是要跳过了呢一个发展阶段来进行发展自己的这种技术创新体系。但是呢技术创新这个实际上它是有许多部门是高度关联的，它不是说你在这个方案你发现你短有个短板你想补就补上的，比如芯片涉及到了刻度机，其实在这之外呢还有好多什么软件的这种设计啊，芯片拿出来之后还有一个软件设计，芯片有三个层次上的发展，这三个不同的方向，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在西方也不是一个国家来完成的，比如日本在半导体材料上就占了很大的优势，这样这个中国的专家也都谈的比较多了。那么中国现在我觉得习近平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他想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有点像搞大跃进式，想让这个亩产想增长，这是违背规律的，违背技术发展的规律的。那特别是在前，如果你在前要搞技术开发的时候，他这个投资很大，像中国要想独立的几乎要搞出一个跟整个世界，因为现在世界在进行合作呀，比如像欧洲美国等等，就在芯片这上的呢就世界各国在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呢中国等于要独立开发出一个自己的体系，这个呢是很难的，几乎是不太可能的。特别是呢技术创新越到创新的前沿的时候，越是需要自由的发挥，越是需要一些呢人在各个领域中进行探索，越是需要呢很多的企业在很多方面呢进行这种试错性的这种发展。这个用举国体制什么从高叫什么这个叫高层设计啊顶层设计啊等等，这些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呢会进一步恶化问题。我们就以现在的信息产业技术革命来说，当年在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已经在电子产业超越美国，他们美国和日本都知道下一轮的技术政经的这个重点在信息技术上。那么在这方面，日本呢通产省呢调集官产学三界的精英进行研判，都说数码呀数字的发展没前途，还是模拟的，所以他们就开始进行了调入几千亿美元进行，最后呢到硅谷那几个小屁孩就是说啊撅着屁股在家里搞什么的，老爸的车库里搞苹果，还有这一批像微软这些一批的这些老板，让他们去在美国呢用这样一个自由的体制实现了创新之后，其实不光日本的产业的企业落后了，美国像 IBM 呀通用啊等等这些企业也都是几乎从世界的一流企业差点被淘汰出去，如果要是仅仅要靠电子产靠这个信息技术产品。所以我觉得信息科技体制的前沿开发是绝对不能搞顶层设计，那更不能搞什么举国体制。
啊，这个王俊涛对这个大跃进式的举国体制啊非常的这个有批评的这个态度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美国啊这个为主啊，联合一些盟友呢对中国进行这个围堵啊。那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呢，就是中国半导体的机器设备啊被卡脖子的结果呢，最后呢就是即使中国的企业身上啊拥有大量基金的钱啊也没有用，最后呢可能沦落为一个烂尾的这个投资。 所以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就中国现在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不缺钱啊。那么这个不缺钱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呢？我们听听季硕明先生怎么看呢？
哎，曾经有这样的说法，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这个在中国大陆很普遍。但这个世界钱不是万能的，那中国现在如今遇到的科技问题啊，根本其实我觉得还不是卡脖子问题，那简直就是釜底抽薪，让你一事不成，这个你根本就有钱你也搞不定，对吧？我们知道曾经中国吹嘘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觉得有些钱了就可以世界第一，赶超美国，鼓抄什么新四大发明。那么这些四大发明技术含量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现在全世界都有了，什么高铁、支付宝、共用单车和网购啊等等，对吧？你一鼓吹马上就发生了中信的这个断芯事件，对吧？你想以钱来解决那是另外一种浮夸，我是这么觉得。那今天中国科技和美国的科技差别不是因为钱，那你想连卡脖子啊，你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个命门都在美国手里。就为什么这么说，好比你现在盖起了一个漂亮的房屋，外表好看，但是你的地皮地基都是人家的，你能说你拥有了自主权吗？那中国的国产那个商用飞机 C919 最近要飞，但发动机还不是自己的。那所以这个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啊，是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提升的问题。那一万亿，那个很多说要投资这个半导体产业，这个扶持计划就可以使得半导体芯片云开日出，这简直是太天真了。那你比如说中国大陆近 70% 的外资融资来自香港，近 50% 的海外资金的投资来自香港，所以说中国的外汇的外资命门在香港手里，而香港金融的命门还是在美国手里。如果美元的这个和港币的这个脱钩，那个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啊，中国的命门最终还是在自己手里。为什么这么说？邓小平当初提出韬光养晦，以和为贵，向美国学习，就是希望中国在不够强大的时候不让自己的命门被人掐死。那么只可惜邓小平只有邓小平时代，之后就没有邓小平了，那个现在的领导人看不懂邓小平他的一些观念和理念在国际上的一个影响。小平
好了，我们刚才谈了一个是北京格外器重的啊这个举国体制，另外一个呢北京格外牛的部分就是我有钱啊。那么现在轮到了一个就是短板啊，就是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啊这个前啊科技日报的总编辑刘亚东啊，他是人们在说我的国厉害了啊时候呢，他专门来说我的国有一些方面还不厉害，所以说他就列了一个卡脖子的这个35项啊，这个卡脖子的重点的领域啊。后来有媒体采访他，他说实际上不止35项，有350项啊都可以被人卡脖子啊。那么他现在就谈了，成了这个科技问题的一个专家啊。那么他分析这个原因呢，他说别的东西啊都是表象啊。他现在说呢，诸多核心技术领域被卡了脖子呢啊，这全部都是表象。问题的根源实质是我们的基础科学大大落后于美国和西方啊，因此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他说中国只搞技术开发，而把科学研究这种苦和累活呢留给了美国和西方发达世界，等他们出了成果我们再来做应用啊发展研究。说王军涛博士，你是这个学理工科的啊，而且是有很深厚的这个理工科的基础背景，他说的这个基础科学的问题啊，这个东西有多严重？中国问题有多落后？多落后呢？
这个其实我不是很同意他的观点，我也看了他的一个讲话，因为他觉得呢，中国这样真正的落后，技术落后来自于科学落后。但实际上，你要是看一下，全世界差不多科学的研究中心就是在美国，而且那个东西很花钱，世界各国呢也都觉得没有必要。我当时在上北大， 我们在上北大核物理时候呢，考时候是想搞基础研究，说那时候都是说什么三大自然科学三大突破吧，就是叫基本粒子、天体演化和生命起源。但是呢，到我们毕业正好赶上邓小平呢进行中国的这个科技产业政策大调整，就是要发展民用为主，把基础研究砍下去。也是因为中国获得发展，主要而中国的这方面人才、技术能力主要是来自于美国、世界其他国家培养。其实其他国家也差不多，就基础研究呢，你谁也没法和美国去比。就是在这个情况，当然他提到了日本，日本有一些，但是日本的整体上的发展，他所依靠的基本理论呢，也是靠美国。所以也有人说，日本虽然有多少拿诺贝尔奖，像真正有思想的，就是一个物理学家，别忘了他名字了，就是他是呢一个有基础研究思想的，其他人拿的都还是应用和半应用。那我的意思说呢，就是中国现在其实刘亚东先生的观点还是向国靠拢，就是说中国应当以一国之力打造一个涵盖科学这个基础研究还有技术开发以及产品的商品化，要打造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我觉得这个在世界各国来说，包括美国，他也没这样的雄心去做这件事，他还是把很多事情外包给了其他的国家。像芯片本来是美国的长项，硅谷长项，但是在英特尔是他长项，但是后来之所以他先是给了日本，后来日本又不干了，又给了南韩和台湾，所以南韩和台湾才发展起来。那是他们后来把注意力放到了进行设计芯片上的这种高端设计上，把那个软件的很多东西也交给了印度。所以这方面呢，就是有的国家我主动的给你一些脖子让你去卡，对吧？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是大家都在合力就是发财享受发展的繁荣就行。这个习近平呢，我为什么说他很糟糕，就在于他上台之后他提了一系列的东西，其实让整个的世界对他很警觉，就是如果中国发展了，那真的就像金灿荣说的，所以双赢就变成了你自己赢两次别人输两次，而不是呢两个人同时都获利的发展。这个呢我觉得带来，所以科技的发展，其实就发展技术发展本来呢，中国人比较擅长的也不是什么基础科学，自古就不是这样，就是在技术上比较擅长。原来人家跟我在比较说日本和欧洲还有美国汽车体系的发展，也说日本人其实最初他的发展汽车就是往应用方向发展，日本现在也在应用方面中他是比较擅长，搞生产比较擅长。但真的要记住了，进入了基础研究，整个亚洲实际上都不行。你说习近平想自己把它弥补完，我觉得这点可能也很难的。我自己呢，在大学学核物理的时候呢，我们学是基础科学，但是到了我工作的时候，分配到中国现在原子能研究院做贝塔辐射测量矩阵的开发的时候呢，那是搞实验，那个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但是呢，需要的东西也不是说你非要在大学做这个学会它的基本理论，到这里没有多少知识，所以90%的知识是在你实际的就进行技术开发中用不上的。它就是开发你的大脑了，让你有了一个查阅资料的能力。
嗯，好，谢谢我们王军涛博士啊，对这个基础科学问题的点评啊。这个实际上，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想把自己跟美国分割开来，把自己搞成一套啊基础科学齐全啊各个方面齐全的。啊，主动权不掌握在美国手上的这么一套科技体系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能不能圆这个梦呢？啊，那么现在西方开始卡脖子，所以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你卡吧，卡完了以后反而促使我们自力更生，最后建成一个门类齐全的啊世界的科技中心。那么我听听季硕明先生你怎么看啊？卡脖子啊，能够加速创新这么一个观点呢？
啊，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口号。那他和鼓吹这个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等这样的说辞呢是同出一辙，那是一个浮夸和文革的口号思维。我们记得以前这个毛泽东在别了斯图雷登一文里边说过一句话，叫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那但是我们看毛泽东在经历了20年的封锁后，空喊了口号，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他走了以后，中国凭着改革开放倒是解决了不少问题。那如今再提这样的观点，他只是忽悠领导，忽悠公众，甚至忽悠了他这样的一个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啊，这个还有忽悠这样的基础，但是世界发展不相信忽悠。那科研需要精神，但更重要的是要踏实去做，那去吸引培养人才靠的是一个 体制制度发挥作用，需要激励的环境，好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好的制度可以让好人，那个让坏人变好，但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那中国开放之初有让坏人变好的现象，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好人在变坏。那至今中国实际上是缺少助力加速自主创新的条件和基础。小平，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观众啊对第一个话题的点评啊。那么推特网友说啊，叫罗兰啊，罗兰2377，他说中国大陆的屠呦呦啊，这个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啊，但是几十年里他连院士也混不上啊。集权邪恶之下是一个系统性践踏人才的体制啊，政治体制不改革，卡脖子的问题呢永远无解啊。那么这是啊一个，另外一个那个愤怒的小鸟说呢，举国体制就是计划经济啊，在某个方面，在已有技术下，举国体制可以获得短暂高速啊，比如前纳粹德国、前苏联啊，13年前的中国，但是失去创新能力是计划经济的死线啊，贫穷落后不可持续是些逃不掉的恶用。那么王军涛博士，你怎么看这位网友的两位网友的观点？嗯，
对，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挺好的。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举国，刚才其实季先生我觉得也说得很好，就是实际上呢，如果我们是靠举国体制，是习近平可能更关心的举国体制给他带来的政治权利，他很享受呢这种政治权利带来的光。他季先生也讲到说封锁10年8年，那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那个论公斤腰的电子表进到中国大陆，把中国搞了多少年的上海表给打败的一败涂地。那时候你要结婚，你要拿到一张上海表的票，那那个女朋友对你都会刮目相看。所以我这个这些我觉得网友啊看的呢都会比习近平看得更清楚。小平，
嗯，这个油管网友呢啊有很多的点评啊。那么冯伟斯特呢，他说搞搞房地产，玩玩茅台还行啊，住好加工装配换外汇还行，干着干着竟然飘了，突然把目标是星辰大海从纸面玩到现实，突然发现处处卡了脖子。那个徽章啊，张辉呢，他说芯片是谁的，别人东西也算卡卡脖子，足球没人卡脖子，怎么还是奄奄一息啊。南花花网友说呢，他说上海啊交通大学在本世纪初搞出来的汉芯，四家摩托罗拉56800晶片抹去换成汉芯标志啊，这个故事呢我也听说过啊，也一些啊这个提了出来啊。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党和国家领导的要求呢，并且还要世界领先啊，既要又要，本来就是违背客观规律，不以失败告终是行不通的。史克尔网友他说，卡脖子讲了100年，有不会有改善，也不会有解决方案，共产体制下的官员全是反制，不论疫情、科学、经济、民主都不会尊重专家的意见。H 张啊，台积电到美国打到中国的痛点了，只要中国反对的，这就对了。那么我们请啊季说明先生啊，你任意点评一下这几位啊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嗯，
对他们那个看到了一个中国本质的问题，就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那这样的一个体制，在一片赞扬声当中是不可能出科技成就的。那你没有一个自由，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那中国目前这个它之所以好像还有点成就，那它的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是围绕着总章设备技术而来了。如果你脱离了美国的软件技术平台，那个中国看起来在全世界所有的核心技术瞬间可能就会崩塌。那么实际上我刚才一开始也讲了，不仅是中国，其实美国对这个全世界的一些科技都有领先和领导的作用。那你比如说光刻机，还有荷兰，但他们都属于西方的这样的一种势力，是一体的，都是依赖美国的底层技术的。所以回到刚才的这个最早的问题，如果中国本身不意识到这些问题，那他还认为是卡脖子而不是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一直可能永远走不出卡脖子的这条路。小平，
好，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呢，讨论就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嘉宾，香港资深媒体人士纪硕明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东博士呢，参加今天的司法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不代表美国之音。